各位午安，我们思想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好吗？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又去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在1946年初的时候，刚刚在中国呢，就是抗战打完仗了。一般的中国人当然很开心，很欢腾，想着应该有升平的日子，因为经过八年这么艰辛的抗战，惨无人道的生活。但当时那些外国传教士呢，都想着应该是大显身手，大施拳，大展拳脚的时候。当时中国人在当时的西人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传道的时候，不少的中国人觉得他们是一些帝国主义者，但打日本仔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是联同中国去抗日，所以英美在一般的中国人里面来说是我们的盟友，所以他们想着是之后应该是教会复兴的时候。虽然国内有矛盾，完了之后就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时拥有军队是430万，而红军呢，即是解放军呢，只是拥有100万的士兵。而蒋介石的军队不单只有430万，而且是接受了100万的日本投降的士兵的装备，又获得美国大量军事的支持，他管理的所统治的范围呢，是有3亿人口之地，而共产党呢，只是得过120万的士兵，装备远远不及共产党。论军事、论装备，甚至他所占领的土地只不过是1亿2千万，双方实力是相当的悬殊。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蒋介石就豪言话：我3个月之内呢，就可以打低共产党。但是当时有一个中国来中国传道的一个传教士，一个英国人，他就叫 Leslie Lyle， 赖恩容，亦都是我退休之后回去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呢，读这个中国历史，我专门研究这一个人的。这个人相当厉害，他是一个中国通，他独排众议，他预言共产党终会得到胜利，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抗日期间，他是和不少的这个军队接触。当时在西北的地方，朱德的八路军不少的士兵是在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医院里面得医治，而朱德的太太呢，是因为是得到个医治而救翻条命嘅。而当时喺红军、解放军里边咧，系有一种嘅三藩市常见嘅问题，就是、同性恋嘅问题。当时朱德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同性恋嘅问题，佢就特登走到嚟呢一班嘅英国嘅传教士里边请教佢点样去辅导呢一班嘅兵士。所以赖恩容系好睇得清楚国民党嘅军队，佢亦都喺国民党嘅核下的地方，是在重慶，是在這個的四川的地方有幾年，也都是在這個佔領區裡面有幾年，他看過，他發覺國民黨的軍隊和解放軍在士氣上和在質素上有很大的差別。所以他1946年、45年的時候，早的時候他已經預言到呢，國民黨一定會失敗。再加上经过8年的抗战，成个满目疮痍、颓垣败瓦，他就很怀疑蒋介石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管治一个烂摊子。事实上他所预测的完全啱晒。短短有哪个会想到短短几年之内，国民党的军队兵败如山倒，1949年就要出走台湾。赖恩容他不单止看得准， 睇得通，佢仲識諗一樣嘢，佢知道如果共產黨統治中國之後，所有傳教士係一定要走，教會一定遇到好大好大嘅危機。佢就諗下喺呢一個咁樣嘅短暫嘅時間，呢個 window 當中，我可以做啲咩嘢？教會可以點樣去預備將來更大嘅挑戰呢？那恩容就做了一連串的功夫，而這一連串的功夫是影響到今天這個中國的教會。他做了什麼事？首先他選擇一個最戰略性的地方去侍奉，他去到北京。他去到北京的時候做什麼呢？在北京裡面有很多很出名的大學裡面，他就在大學裡面做一些大學的學生工作，包括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復旦大學，不少的當時出名的大學全部是集中在北京的地方。賴恩容就用他這幾年的時間完全投身在大學的學生工作裡面，就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將他一副的精力是交了給這班的學生，尤其是在北大裡面，漸漸這個團契就成立，漸漸就人數去多，漸漸就成為了一個無法估計的一種的力量。在裡面在短短幾年之間，這個中國的學生團契是成為了世界裡面最多會員的一個的團契，這個的 InterVarsity Group。 而賴恩容所帶領這個北京這班的學生全部是一些尖端的分子，最出色的學生，成為了基督徒，而這一班人是日後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不單止是這樣，他開始學生運動的時候，他更加是差派這些學生去到邊區的地方，去到西北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大家聽過，可能聽過一個人的名字叫做邊雲波。邊雲波就是寫這個所謂無名的傳道人，這個作者邊雲波，他派邊雲波去到雲南貴州的山區的地方，有些是醫生，有些是教授，去到這些荒山野嶺的地方，去到這些偏僻的地方去實行這個福音的工作。有誰會想到，就是因為這些學生的緣故，在不同的中國的地方裡面就成立了小小的家庭教會。到了1980年，中國共產黨對教會稍微放鬆一下的時候，突然之間有100萬的信徒出現在中國教會裡面。到了今天是有9000萬的信徒在今天中國教會裡面。根據一些非官方的統計，在今天的中國，基督徒是多過共產黨徒。其中就跟賴恩容他所用的策略是極之有關係。一個人的眼光很重要，如果你眼光短小的時候，你就會發覺 一塌糊塗，完全沒有了。想回下耶穌基督所說的話，耶穌基督他怎樣說法呢？耶穌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2章54節的時候就說，耶穌對眾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風就說天氣乾燥，果然就是天氣乾燥。假冒的為善，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景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個時間呢？耶穌斥責這些猶太人，說你看天就看得很夜，那些風從西邊來的時候，西邊即是地中海，帶著那些來到的時候，你就知道快要下雨了、好像我們知道這幾天個風轉的時候、從這個太平洋來的時候，星期三、星期二就會下雨了，前幾天會下雨了。再前一排的時候是從、東面來的時候，這個猶太人就是南邊，南邊就是沙漠，我們這裡就東面呢、就是山裡面就乾燥，那乾燥的時候自然呢，那些空氣就差得很緊要。他說你這班猶太人，你這班法利賽人，你這班假冒為善，你看天、看地、看景色看得這麼厲害，但你 认识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时候，你们懵然不知。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世界。不单止耶稣要责备那些犹太人，今天都会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时代。今天在美国的时代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最多我们看到一件事，我在1972年在三藩市，是曾经是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开始在这里，1972年开始在这个三藩市的教会里面去做实习生。那时候一半的唐人埠的后生仔全部讲英文的，是不是很多土著来的。到了我1986年再回来三藩市的时候，你发觉很多人讲广东话的，很多全部很大多数是讲广东话，无论是中国来的移民或者香港来的移民都是讲广东话为主的。但到今天，尤其是这两年，问彭 Sir 会知道，他的学生会知道，就算在中国广州来的，就算在中山台山来的，他们不讲台山话的，他们不讲中山话，他们甚至不讲广州话，他们讲普通话的。大家聊天的时候普通话， 我自己觉得广东话呢命不久矣，我们是最后一代的了。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趋势的时候，教会应该有什么预备呢？今天我们在一个什么的时代里面呢？耶稣就对着这帮人，你知不知道从一个属灵的眼光看，从神的角度去看，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时代呢？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一段的说，讲了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的圣经。无可否认，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是这么多圣经里面其中最难明的一段圣经来的。三一神学院的教授 Don Carson， 一个很出名的新约教授，他就告诉你们，马太福音24章和这段圣经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复杂最难明的一段圣经。或者我们试一下去看一看究竟这段圣经耶稣讲了什么。首先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是充满了很多矛盾，充满很多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我特别是列出三个矛盾大家来看，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找出个问题出来，这段圣经有什么矛盾呢？第一个矛盾就是前言不对后语的矛盾。我们看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无花果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看见自然晓得神的国近了。耶稣说到，你看看那些无花果树，你当你见到啲无花果树发芽啦，开始咧系有啲花冧啦，唔系冇花噶，即系有啲果冧啦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就近啦。我屋企有棵无花果树，如果边个去探我嘅时候咧，最好系5月到嚟啦，你一定有靓嘅无花果食啊吓，就咁摘嚟都得噶。无花果系通常喺5月之间咧就开始发芽，发芽冇几耐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咧6月嚟噶啦。夏天就到了，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事，末世耶稣那些再来，尼赛亚再来的时候，是有东西是给你看到的，你是知道的。就好像你知道，哇，无花果发芽了，那你就知道夏天来了，我可以全然将那些冬天衣服可以挤埋晒的了，因为有预兆的嘛。无花果树发芽就是预兆夏天将到了。同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一定有些预兆你会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再看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即刻他就这样讲法，他说那日子那时辰，即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先士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刚刚讲完话，究竟几时世界末日，几时主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预兆看到的。跟着他就说呢，几时来我不知道，没人知道，天使都不知道，个个都不知道，唯有神知道。前言不对后语，大有出入，互相矛盾。这个就是第一个矛盾了。第二个矛盾，这段圣经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哋头先话咧，耶稣话啦吓，再嚟嘅时候会有啲预兆啊嘛。所以耶稣就话这些事，嗰啲门徒即刻问佢啊，这些事系乜嘢事嚟噶？系咩预兆啊？所以第七节咧，佢哋就问耶稣：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问耶稣究竟有什么预兆啊？有什么事啊？于是耶稣就在这段圣经里讲一连串的事了。第八节了，有人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就是说呢，当有人冒住耶稣的名说我是基督的是假的呢，你就知道呢主耶稣就来了。第九节，有打仗和扰乱的事。第十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即是说呢，当你见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打仗有扰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末日就来了。第十一节，大天地大大的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可怕的异象。即是说呢，有很多天灾了，不单有很多人祸，还有很多天灾了，有饥荒了，有瘟疫了，有地震了。第十二节，就有人捉你坐监，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人捉你去坐监，你们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了。耶稣就列出一些事，如果你想知道有什么预兆，你就要看看这个天，看看这个世界，大看看新闻，新闻就告诉你这里有地震，那里有火灾，那里又死了多少人，那里又有火山爆发，这里那你就知道世界末日就来了。如果有人说这个就假基督，那个就假基督，那你就知道有世界末日来了。你如果知道这里打仗，那里打仗，这里打仗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末日来了。但我们会问一问，这些是不是预兆来的？如果你看一看历史，由主耶稣新约时代一直至到今日为止，有哪一个时代是没有人是冒耶稣的名的？有哪个时代是没有饥荒、没有地震、没有打仗呢？有哪个时候是没有信徒跌倒呢？或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些香港朋友或者香港的弟兄姊妹就说，苏牧师，你有没有想过回来香港啊，长住啊？我说有啊，我终于有一天会回来香港啊。于是他就问我，你回来香港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啊？咁我哋知道佢翻嚟噶吓，我话哦，好简单，有预兆。你见到香港有人炒股票，你见到香港有人打老婆，你见到香港有人被拉去坐监，你见到香港有人中六合彩，你见到香港有人咧系成日咧就走去这个天星码头咧行来行去嘅。你见到呢啲就系我翻嚟嘅预象啦。咁個人就拗頭，呢日日都發生嘅喎，究竟你幾時翻嚟啊？就係呢個矛盾啦，講咗等於冇講啊！呢門徒問耶穌：你幾時會再翻嚟啊？你幾時會翻嚟嘅時候審判呢個世界天末日啊？有地震啦，有天災啦，有人禍啦，有人冒基督嚟啊！由耶穌出嚟嗰一日至到今日2018年。几乎年年都有这些事情发生的，那这哪是预兆来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矛盾。那你说，哎，牧师你错了，我们讲程度嘛，你现在发生的那些不是那么厉害，到来的时候的程度会很厉害的，大地震真的很厉害的，火灾火到烧了成几万屋间屋的，那跑到大小殿堂都没了，烧了那么多程度，程度在哪里去量个标准？为什么是？如果这些叫做是标准的时候，那我就拗了头。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矛盾。第三个矛盾呢，就是时间和历史，历史和末世之间的矛盾。当耶稣讲这些预兆的时候，很明显有些东西不是说末日的，很明显是说历史的。譬如第六节，论到你们所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预言就说呢，这个圣殿里面的石头没有一块会留在这里。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公元后69年就发生了。 很明显是讲紧历史，不是讲紧末日。嗱，我哋再嚟睇一睇耶稣吓喺第二十节话：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个日子近了。耶路撒冷几时被围困啊？69年，提多将军带住呢个兵队围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冧荡。唔少嘅经节都系讲紧68年、69年嘅历史，唔系讲紧末世啊！吓，但系你再睇另外啲经节嘅时候，好明显又唔系讲紧68年、69年。27节，那时你们要看见人之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呢、这个好明显唔系指69年啦。除了时间的矛盾之外，也有地域的矛盾，有些经节很明显是说耶路撒冷由巴勒斯坦的地方，犹太人的地方，譬如第二十节，耶路撒冷被兵围困，21节，犹太人应当逃到山上，29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所有这些经节只是发生在一个很弹远之地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的地方。但另外一些经节就很明显不只是说这里，是说整个世界的。譬如好似第25节，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能，地上的那国将有困苦。35节，因为那日子要临到地上一切居住的人。究竟耶稣是想讲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啊，就抑或想讲全世界所发生的事咧？一时又讲下呢，一时又讲下咯。所以呢段圣经你就摸不着头咯，充满咗矛盾嘅，三个矛盾。第一，前言不对后语，一阵间就话我嚟嘅时候有预兆知道，跟住就话冇人知道，佢自己都唔知道。第二，佢就话咧吓，第二个矛盾就系咧有啲第二个矛盾咧就嗱，这些事啲预兆啊，啲根本都唔系预兆嚟嘅，日日都发生啊。第三咧，究竟佢讲紧耶路撒冷就全世界，究竟佢讲紧历史啊，只系末世咧，摸不着头脑。所以这段圣经难就难在充满了不知道噏乜嘅嘢啫。通常圣经里面你不知噏乜是最精彩的，你再看清楚的时候，你发觉有很多很精彩的嘢。首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三个很重要的观念要搞清楚。第一个就是犹太人怎么看末日的事件，犹太人怎么看主降临和末日的事件。留意第七节，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们是指什么人？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24章，很明显这里是指门徒。门徒就问耶稣的问题，喂，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一看见世界末了，我们就一定会联想到就是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那门徒都是这样说，说你来的时候和世界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这事是指什么东西呢？那门徒就将这两样购买了。这事是指什么？很明显是指到第五至第六节所讲圣殿被拆毁。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轮到你们所见这一切，将来的日子将到，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我们看到一个矛盾，末后的日子和主再来的日子，那些门徒混为一谈，就是说那些门徒以为尼赛亚来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耶稣就是尼赛亚了，所以耶稣来到的日子就即是说世界末日近了。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该富贵，即是说世界末日就来了。你又要即是你要明白到一样东西，耶稣那里所讲的天国近了，在一般的犹太人当中就以为这个就是世界末日了，这个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不要再来的时候，只有一次，这个尼赛亚来的时候，他即刻就会联想到那样东西。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的。犹太人对末世的观念是怎样呢？犹太人对末世的观念就觉得世界上有一天都有一天，那一天就叫做那一天 the day， 或者是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旧约里面屡次都提到那一日主的日子，譬如好似喺约珥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对犹太人讲呢个咩日子呢？即系尼赛亚嚟嘅时候啊，系一个咩日子呢？第一系一个审判嘅日子。当尼赛亚嚟嘅时候，这个尼赛亚就会审判整个世界，神的愤怒就要彰显。所以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小心啊，上帝的愤怒就要彰显到了。因为主再来，尼赛亚来的时候就是去审判，但同时也都是拯救的日子。对神的子民来说这个是拯救的日子，对那些不是神的子民来说，这个是一个的审判的日子。门徒就受了犹太人思想影响，就对耶稣说，主降临的时候，即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到呢？即那些门徒就将这两样东西扣埋，主降临和世界末日审判搞埋一起。但你看看圣经，原来耶稣基督来是分两次来的。第一次来就是公元即是第一年的时候，即是耶稣第一次来，耶稣就会再次来的。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拯救的工作，耶稣第二次来呢是审判的工作。在旧约或者犹太人呢就以为只是一点的，尼赛亚来，一来的时候又审判又去这些就得救，这些就不得救，即是分开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就告诉你，耶稣来是分两次来的。第一次来呢是来拯救的，这个就是拯救的日子。那么几时审判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审判了。但是门徒就将这两样东西扣埋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是一个第一次来了，但是又未曾第二次来，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用保罗一句说话讲呢，就讲得最清楚了。保罗他怎样形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他说在这个世代里面，神就会赐圣灵给我们。他用到一个希腊文去形容这个圣灵，就叫阿拉崩。阿拉崩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阿拉崩这个字呢，就是中文圣经译做这个凭据，其实就不是凭据，原文的阿拉崩的字呢不是凭据，是首期。比方来讲现在呢，查理就说我现在做紧嘢啦，积到钱啦，我想买屋咁三环线屋咁贵买唔到，咁去边度？啱啱去完他豪翻嚟，不如喺他豪买间屋咁咧，所以安拉谦咧可以日日去嗰度，去嗰度咧就系呢一个搞个 retreat 咁啊。于是咧，查理咧就去到他豪咯，买间正屋六间房嘅。你咩團計去都搞掂嘅咁咧好抵喎，80万啫喎80万六間房他豪屋，咁佢冇錢啊，咁佢有首期，佢就問美國銀行咧就借咗首期10万元，就俾咗落咗訂，咁於是咧就成交啦 ，close 咗 escrow， 咁嗰間屋嘅。就是查理的。但是在法律上，在文献上，那个契那个deed是写谁的名字？是美国银行的名字，不是查理的屋来的，是美国银行的屋，直至他给了所有那些借款的时候，那间屋才属于他。但是查理就不会同查理就不会说所有这些无论什么都好，安安谦下个星期来我家，我们 barbecue 这样。查理你错啊，那个不是你家的，是美国银行家的。那么查理会不会说请大家来我美国银行家来 barbecue？ 你不会这样的，是不是？因为这间屋 already 是查理的 but not yet Charlie。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保罗所讲的阿拉崩的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呢是处于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来到了， 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耶稣已经给我们有安息了，耶稣已经给我们有恩典了，但是未曾完全的是得赎，未曾完全得救赎，耶稣还未曾审判。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出来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就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来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提到两样东西，他说这个是一个得救的日子，这个是得赎的日子，跟着这个是审判愤怒的日子。耶稣特地留了这一句，不讲审判愤怒，即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的、已经弥赛亚来到了，主已经降临了，但是又未曾完全降临。现在是一个救恩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完全救赎的时代，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但那些门徒不明白了，他就好像有些犹太人思想，就以为只有一点，耶稣基督来到是审判和拯救同时候发生，所以他就问这些事是有什么预兆。而耶稣答他是从两方面来看。那我们看一看耶稣究竟答他是什么。而在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八节，耶稣在第八节就是整段圣经的中心。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圣段的中心，耶稣不是告诉你和我听在世界末日审判之前有什么预兆，这些不是耶稣所说的事。耶稣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听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发生，不是。耶稣是想告诉我们听，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否则你和我不行。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是什么时代。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我们去管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我们哇搞定了胜利了，这个不是管治时代，这个是一个受苦的时代。还有很多地震，还有很多生离死别，还有很多痛楚，还有很多问题存在。昨天我收到 Stephen Cole， 大家认识 Stephen Cole 的电邮，我们真的要为他祈祷。 Stephen 他跟我们分享刚刚的 PET scan 出来的癌细胞扩散去到骨那里，他睡在那里都感觉痛楚。好自然我们就会问神啊，为什么你要将苦难放在一个弟兄身上，为什么在我们的眼前里面看到有这么多是不公平、这么痛苦、这么痛楚的事。就在上个礼拜我连接收到有几个的通讯，都是我的好朋友在病危当中，他们都是一些有才干、真心信主、侍奉主的人。我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来了吗？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是、对着说完了、成了？为什么今天信徒还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痛楚在里面？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我们认清这个世代，这个是什么世代。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苦难的世代，是一个受苦的世代。或者在昨天我们在 President 的查验班有个弟兄去分享，我就觉得很好。我们经常以为平安没事、开开心心是正常的事，疾病、痛楚、不幸是一些 突发的事件，例外的事件。我们可以调回头来讲，生离死别，得失成败，痛楚苦难是正常的。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里面得享平安，是上帝特别的恩典的。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告诉你，众子等候我们在这个时代，他用到一个词句，就好像个生产的妇人在个痛楚里面，他知道是有苦难，但知道他有盼望。耶稣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天还在旷野里面，我们未曾进入到安息之地。在旷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危险，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苦楚，但是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里面，圣灵用说不出的说话去安慰我们。耶稣就在这里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 is not the time to reign but the time to suffer。 如果我们明白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在一个什么的境况里面。还有一件事，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我们要警醒，随时会跌倒。第五节，有人冒称上帝的名来诱惑我们，一直在这个时候会有人假基督来引诱我们。我们还不好好读圣经，不好好上主日学，不好好明白神的话语，很容易就被这些假的道理拖走我们。第六节，还有打仗话打仗的声音，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真是多灾多难，几多几多的战争，就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死了几多人啊？看看三反五反有千万，大饥荒有四千万，文革更加数不尽。耶稣特别提到，对着这班犹太人说，没多久你就有一个大灾难在当中。耶稣就说，我很希望在第十五节二十一节他说了一段很奇怪的说话，说你们看见星，那但以你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话可憎的站在圣殿，究竟什么意思啊？那行毁坏可憎的是指什么东西呢？有些人就指说这个是但以理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就是这个MP Farbus 的时候，他怎样去虐待犹太人。但我相信这里是指到六十九年，犹太人当时有一百万的犹太人是被杀。耶稣说呢，之后又没那么大事，之前又没那么大事，那你说不是啊，我们中国都死了那么多人，他死一百万人不算多啊，邓小平都说不算多啊，一百万啊。但是啊，现在的死呢就不同，一个炸弹就嘣就没了，到时怎么打仗啊？是拿把刀削过削过洞。你试下一百万人怎样死法，真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所以耶稣就告诉你，要赶紧谨慎啊！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拿去拿东西，好像 campfire， 你不要想着回家拿回东西先。所以其实我想，我哋我啱啱同我太太都商量下，嗰啲要攞走嘢啦，冚唪唥挤晒个箧，一有咩事啊，拿完就即刻走噶啦，唔系到时先执啊，太迟噶啦，嗰啲火嘣一声就冇晒噶啦，地震即刻冇晒。个意思就系话俾你听，今日我哋喺世界上，我哋要有一个去认清楚呢个世代，呢个系受苦嘅时代，但系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是有盼望。 有時我都諗下，可能中間仲有得後生冇諗呢啲，到我哋咁樣年紀嘅時候咧，即係有時都諗下，搞十年我會點咧？嚇、眼就不明，耳就不聰。我真的很希望有人發明、好像我上次說發明有一個輪椅、不用人照顧，到時行不到的時候那個輪椅就好像洗車，就是你 在 gas station 洗車，放不了水那樣吹吹乾吹吹乾吹吹，不用那麼尷尬要人照顧 去做這些事情。但一個人明白，好像 Joseph 說，我們肉體一日比一日壞，这里痛那里痛，这个世界很多灾难在里面。想想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请我们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叫我们谨慎，这个一个受苦的时代，而不是一个、荣耀审判的时代。求你教导我们更加懂得去依靠你，祝福我们，叫我们紧紧跟随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